新政见，赏天音，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。欢迎收听政见之音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政见之音节目，我是安琪。这两天呀，正好赶上中秋节，安琪首先呢要祝您中秋快乐，阖家团聚。中秋节是中国传统佳节，是仅次于中国黄历新年的第二大传统节日。根据中国的历法呢，黄历八月在秋季中间，是秋季的第二个月，称为仲秋，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，所以呢叫做中秋。中国人呀，常与月圆象征人团圆，中秋节的月亮圆满象征团圆，因而又叫团圆节。所以呢，中秋节也是团圆的日子。所谓月到中秋分外明，说的就是八月半动人的美景。当晚呢，全家老小啊，一定要迎风赏月，吃着月饼和柚子，祈求全家平安。中秋节呢，也还有许多别称，因为节期呢是在八月十五啦，所以又叫八月节、八月半。还有呢，中秋节的主要活动也都是围绕着月进行的，所以又俗称月节、月夕。有关月亮的传说就很多啦。今天呢，安吉想跟您回顾一下嫦娥奔月的故事。相传啊，在远古的时候，天上呢出现了十个太阳，烤得土地干裂，海水枯竭，民不聊生。这件事情惊动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，他呀登上了昆仑山顶，具足神力，拉开神弓，一口气射下了九个多余的太阳，把老百姓解救出来，并严令第十个太阳呢要按时起落，造福人民。从此后羿的名字就传遍天下。后来呢，他娶了一个叫嫦娥的贤淑美丽的妻子，夫妻两个十分恩爱。有一天呢，后羿在打猎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老道士，这个老道士呢很喜欢后羿，就送给他一包不死药，并告诉他说，只要吃了这药啊，就能长生不老，成仙升天。后羿回家后呢，就把不死药交给了妻子嫦娥。不料后羿的徒弟叫彭蒙，他呢心存不轨，想偷吃后羿的不死药成仙上天。有一天啊，他趁后羿出门打猎的时候，偷偷闯进嫦娥的房间，逼他交出那包不死药。嫦娥呢知道自己不是彭蒙的对手，危急之时当机立断，取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。吞下药之后呢，嫦娥立刻身轻似燕，直冲云霄，往月宫飞奔而去了。后羿回来后，侍女们哭着告诉了他这一切。悲痛欲绝的后羿仰望夜空，呼唤爱妻的名字。这时候他惊奇地发现，晚上的月亮呀特别的圆，特别的皎洁明亮，而且里面有一个晃动的身影，酷似嫦娥。于是后羿呢就命人摆上香案，放上嫦娥最爱吃的蜜食鲜果，遥祭在月宫里的嫦娥。那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，就纷纷在月下摆上香案，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。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就在民间传开了。由于嫦娥奔月那天啊正好是八月十五，于是每年的八月十五日，后羿和乡亲们就会在月下摆水果祭月，表达他们对嫦娥的思念。此后世代相传，人们就把八月十五定为中秋节了。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啊。那么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之后呢，人们才开始对月球一点点的了解起来了。在科学家的眼里，月亮呢是一个乖巧的怪物。说它怪呢，是在已知的天文学知识中啊，没有哪个卫星如同月亮这么相对比例大的出奇，也没有哪个卫星的轨道是圆的，除非是人造卫星。说它乖巧呢，是因为月亮的很多数据都精确地巧合着很多精密设计。比方说太阳和地球的距离是地球和月球的395倍，而太阳的直径也正好是月球的390倍，致使地球上人看到的月亮和太阳一样大，所以有月全食。月球自转一周的时间呢，也正好和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相同，所以月球永远以同一个面对着太阳。月球在太阳和地球之间刚好有一个倾斜角度， 在夜晚的时候呢，就能把太阳光反射到地球上，照亮地球人的夜空。有一个实验啊，叫月震实验，它证明月球是一个中空的金属球。后来著名的科学家卡尔萨根发表声明说，一个自然卫星不可能是中空的，这意味着月球不是自然形成的卫星，它是人造的。这真是很有趣的说法哦。那我在查找月球的资料的时候啊，发现了一篇有趣的回忆录。这是一个人通过打坐冥想回忆起自己在远古时代修造月球的经历，很有意思啊。那我来讲给您听一下。他说呢，自己是曾在一个史前年代转生过，距今呢大约有上亿年了。当时的文明是远远超过现代文明的发达程度的，许多现代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科技，在那时候呢其实早都实现了。世界上的大都市呢，也是遍布各式的摩天建筑，漂浮于空中的飞行物不是飞机，而是像那种巨型游轮一样的庞大飞行船，一次可以承载上千个乘客呢。这种飞行船呢，也不是局限在地球上飞行，可以在九大行星的范围内任意旅行。当时全部的机器都是采用一种非常高密度的能源，效率很高。而现今留下的古文明遗迹啊，以石造建筑物、石质工具为主，所以很多人以为史前人类只会使用石器，而没有能力使用电力或者其他能源。其实呢，并不是这样的。那么由于当时的科技相当发达，那么人们呢就开始构想要制造一颗天体送上太空，照亮地球漆黑的夜晚。这个构想提出来以后呢，就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响应，于是人类全体动员进行这个巨大的工程。这个作者说呢，他当时是一个工程师，参与了建造月亮的建筑活动。首先啊，人们就在地球上采集大量的金属矿物，建构月球的基础骨架。这个骨架就像碳六十分子的结构一样庞大而复杂。地球上的人们利用神奇的机械技术，让月球的骨架腾空飞起，由大量的巨型飞船拖到太空中的轨道去。这个庞大的基础骨架进入轨道后呢，就由工程人员进行后续的建造，在地球外的太空轨道上进行月球的组装工程。巨型鹰架就架设于月球外部，就像现在的建筑工地一样。数量庞大的太空飞船往返于地球与月球之间，每艘船呢都承载或者拖曳着大量的建筑物资。内部构造是先由月球的核心做起，这个核心内部啊放置了各种精密齿轮、机械、动力设备等装置。核心以外到月球外壳之间呢，除了骨架之外没有放置太多的东西，大致是空心的。最外层呢是以厚金属板组合而成的一个保护壳，厚度达数公里。工程师们穿着贴身而轻便的太空装，在鹰架上忙碌地工作着，小型的太空飞船则穿梭于月球工地之间。经过了几年日夜不停的工作，人类终于完成了建造月球的工程。当时呢，月球正面设计为抛光面，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芒，照亮地球的黑夜。为了保持照明的高效率，将正面控制为永远面向地球。月球完工之后呢，地球就召开了热烈而盛大的庆祝活动，来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从此黑夜就不再是一片漆黑了，多了一轮明月的光辉照亮大地，而月亮多变的形状呢，也为人类增添了几分赏月的乐趣。很可惜啊，虽然当时人类完成了建造月球的伟大成就，但那一时期的人类文明却没有逃过毁灭的命运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人类在科技的发展中放纵自己的欲望，使道德下滑，而月球的建造和文明的高度发展也使得物资缺乏及环境破坏，最后人类在变异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地球也遭到严重的破坏，最后再度回归原始时代，重新开始。而造月的故事呢，随着年代的流逝，靠着人们的口耳相传，逐渐变成了一个传说故事，最后就成了一个神话故事了。一个小小的月球就有那么多不解之谜，那我们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啊，确实是非常非常少的。今天呢，很高兴能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月球的故事。 节目的最后呢，安琪要再次祝愿您阖家团圆，中秋快乐，美满幸福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